魏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列论明心见性集解论》部分啊。老师啊，张宇师兄，请读一下。
几结论，以上拉拉扯扯讲了明心见性的意义和正取办法，又介绍了悟后真修的方便，更复述了正体启用的过程。其中还摘录了一些古今大德的著述，似乎对明心见性、顿悟见修、一生成办的法门已叙述的详尽无疑了。但彻底刻实讲来，这都是顿智众生的废话，不值一提，多此一举。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用修，不用证，本自妙用无边，神通无碍，但自任运穿衣吃饭，应缘接物，无取无舍，无着无求，即如如佛。临济祖师云，你目前历历的悟一个行断孤名，即眼前有一个无形无相而了然如空，历历无间断的绝对无偶的虚名，是活佛活祖。又云，你一念清净心光是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化身佛。又云，山僧见处与释迦不别，每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六道神光及六根作用未曾间歇，非佛而何？老师您请。
今天我们来学结论。最后啊，我们这个比较好懂啊，后边一段不好懂，我们稍微说一下。我来再读一遍。以上拉拉扯扯讲了明心见性的意义和正取办法。只要是我们这些师兄弟一直跟着他，他都会很清楚。第一开始是讲了明心见性之意义，从五个方面来介绍。然后又讲了如何能正取实证明心见性，豁开正眼正取啊，又介绍了悟后真修的方便。给我们讲了很多悟后宝刃，悟后次无修之真修，但是最次的那一等也很那个什么呀，就是很无奈的落于对峙，还有这样的情况，对吧？让我们年底宝刃，甚至就是修满千座了，还要不能舍弃关照。保护绵密保护我们的真心，以致上上生进嘛。再说更复述了正体启用的过程，其中还摘录了一些古今大德的著述。这个我们学完了以后，大家要是忘了再回去可以复习一下啊。这就是我们明心见性的主要的内容嘛，到现在就是结语了，似乎对明心见性、顿悟见修、一生成办的法门，已叙述的详尽无疑了。就说我们看完这一论明心见性上边给我们的这些内容，是吧？我们都已经明白了，明心见性之意义，即正成而又保任及启用啊，就这些内容啊。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掌握了佛法的心髓，而又如何正道来开启我们的智慧，以致达到自利利他的这个就是达成我们这样的愿力。学完以后，大家随着我们的这个 修正啊，一对这个越来越能，不管它多少吧，深浅总是有相应的地方啊。下边我们再接着说啊，但彻底刻实讲来，这都是顿知众生的废话。嗯，就根本讲来啊，这上边的我们学过的这些内容，上师说已经是顿知众生的废话。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后边有介绍啊，嗯。都是顿知众生的废话，不值一提，多持一举。这是就根本来讲，就这个本来如是来讲，嗯，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用修，不用证，本自妙用无边。你看看，这个就给我们，如果你不到这儿的话，那你还不能称为那个了知自心，自见心性，对吧？你还没到这儿，还没到这个这个彻底放下四依闲人啊，不到这个程度，你不到本来是佛这个地方，你还是需要用功啊，还是需要修正，还是需要保任等等等等等等啊。你除非就是我们历尽一番辛苦，忽然醒悟，我们本来是佛，非就是我们这个本来是佛，不是用修来怎么样来证得的，对不对？它本来就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是像做梦一样不知道啊。本来本自妙用无边，神通无碍，这个是我们。这个大功能啊，这个佛性这个大功能啊，它本来就具足的无量无边的妙用，本来就是无所障碍，顺逆无极，它本来就这样啊。那如果说大梦你彻底醒了，哎，它自然是这样的。但自任运穿衣吃饭应缘接物，无取无舍，无住无求，即如如佛。我说这个是，你看天真本然，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应缘结物，转如如的应缘结物，而心不成一丝一毫的挂碍，无有取舍，无住无求，即如如佛。临机主师说，你目前历历的悟一个行断，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眼前有一个无形无相而了然如空，说我们的本性它是无形无相，每个人这个无形无相了然如空，这个历历无间断的绝对无偶的虚名，每个人都是如是而如是的，本来就这样的，对不对？首先就是说，我们说要证到我们的本性，就是通体放下。你看是不是？本来如是，它本来就无形无相，它本来就是了然无空，它就是这样子。只要你不着相的时候，它自然就是这样啊，从无间断。绝对无偶的虚名，那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众生整天活在能舍里、相对里、是非里，是吧？都整天都是这样子，对境生心里就是这样子。嗯，如果你能承担，能够大梦彻底醒悟，那个就是活佛活主嘛。嗯。说每个人都有，就这个别找了，这个就是活佛活主，对不对？又云，一念清净心光是我们屋里的法身佛，是我们自心的这个法身佛啊。一念无分别心光是我们的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我们的化身佛。我们来说说这个地方，大家因为说到无形无相，就没法比较了嘛，没法 拿我们所那个熟悉的熟知熟识的那个形象来比嘛，他没法对比啊，这个事儿。所以一念清净心光是我们的法身佛，这是临济祖师说的啊。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在一念断处，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一法不立，一丝不挂的清净心光就是我们的法身。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啊，这个地方说一念清净心光，就是指我们在一念断处而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一法不立，一丝不挂的这个清净心光就是我们的法身。也就是说，本体空分是法身佛，这个一念清净心光啊，就是在这个一念上认识它。我们本体是空无一物，你看了然如空嘛，无形无相嘛，没东西啊，对不对？本体这个空，我们认识它，这个就是我们的法身佛。这个本体空指的就是什么呀？一点东西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丝不挂，对吧？一法不立，一念不生，是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清净嘛，一念清净嘛，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就跟我们说了啊，一点东西都没有，但是它不断灭，它是无形无相，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不断灭的啊，还是有体的。就是空分，它也不是我们认为的什么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了，这个法身佛也就是指的是吧，刚才说的一念不生，一法不离，一丝不挂，但是不断灭，但是不断灭啊。那个这个就是法身佛。再说一念无分别心光是我们的报身佛。什么叫一念无分别心光呢？我们原来说过啊，报身佛就是指的什么呀，能够具有朗照万物的大智慧。比如说我们能看到一切东西啊，这个就是智慧，能看见一些，能看到一切东西，这个就是智慧。那能看到的这些东西，我们就说是我们本体，我们的心显了的啊，这个就是无分别心光啊，能看到的具有这样的光明智慧。你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分别啊？它没有什么分别。再接着说，能朗照万物的智慧，这个就是智慧光啊，智慧光明嘛。你能看到万事万物，谁不能啊？都能朗照万物的智慧光明，这个就叫做报身，就是我们的报身。那人人都具有这样的智慧，它没有分别嘛，每个人都有嘛，是不是？嗯，这就是报身。也就是说我们的报身智慧光明人人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念无分别心光，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人人都能看到万事万物，我们都具有这样的光明智慧，这个就叫做一念无分别心光。那大家会说，那这个事事物物不同啊，但是我们能够照见这个事事物物的智慧光明，它是同的，每个人都是这样，都是无分别的这样的心光，这个智慧，这个智慧的光明就是所有的佛都是一样的啊。人我们众生，我们一旦能够认识他，我们和佛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无分别心光。再说一下，万事万物谁知道的，谁见到的，这个能见的就是我们的智慧光明， 这个智慧光明人人都具有，这个就叫一念无分别心光。嗯，这是报身佛。再说一念无差别心光是化身佛。我们再说一念无差别心光是化身佛，也就是说一切事物事事物物都是我们自信的自心的变化，这些事事物物就是化身嘛。那为什么说这个无差别是无差别心光呢？因为每个人所有见到的事事物物，这个事事物物是我们能够，前面说了报身，我们有智慧光明能够看到它，能够了见它。后边现在我们说这一切事事物物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显现的这个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啊？都一样，都能看到它，都能，就是我们学佛以后都知道这些事事物物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都是我们自心的这个变化，对不对？这个都是一样的吧？啊，那这个说一念无差别心光，就告诉我们你能成功一切事物的本体，就是说你能够化现这一切事物的这个自信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无差别心光。因为我们那个虽然事事物有千变万化嘛，有差别嘛，但是我们这个佛性它没有差别，就是能够成功这一切事事物物，这个是我们这个心都是无差别的啊。这个虽然有这些相，但是能够呈现这个相，能够显了这个相，这个心它是无差别的啊。这么说啊，好，我们再接着说，再说又说三生见处与释迦不别，每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啊？就是你这个所见的与释迦是不别的啊。三生见处与释迦不别，每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六道神光未成间歇，就说我们六根的作用嘛，从来没有间歇过，从来没有不闲了，对吧？那这个非佛而合，也就是说你看看每日那么多的用处都是我们自心，我们六根的作用就六道神光，这个正是我们正是在这个呈现我们的无形无相的自信嘛。这个怎么有艰辛呢？不管这个事事物物怎么变化啊，有多少千般万般的这个般若的用，但是我们是我们这个自心呐，从来都是无形无相，从来都是一念不生，从来都是一法不离，无有间歇嘛。你这样子它不是佛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难啊，一念不生。你看啊，就这个地方一念清净心光啊，你知道吧，我要简单的说，一念清净心光就是我们认识的本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指的这个。那这个是法身佛。再说报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我们屋里的报身佛，是我们认识本性后，我们直到我们具有了，就是说能够认识事事物物不分别取舍，具有这样的智慧光明，这个智慧光明就是报身，就是这样说啊。一念无差别心光也是，也事事物物所有的千变万化的事事物物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 它再多再多的种类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就是无差别性光啊。这个是化身佛说的。这个地方就这样吧，我看看如果还不清楚的话，我们下去再自己看元音老人的开示。这个地方有点儿不容易理解。
老人有一篇专门就是那个法身化身报身那个有一篇文章。
对
对，
这个地方它是专门讲临济祖师的。
对，
一念无分别心光，一念无差别心光，一念无分别心光，一念清净心光。他讲这个的。首先第一个是讲我们的本心，对吧？干净皎洁，一法不离。第二个是讲我们具有这个智慧光明，我们具有这个智慧光明，能够朗照万物的智慧光明，我们有这个智慧，我们能看到这些万事万物有这样的这样的智慧光明啊，这个光明智慧，这个智慧，这个光明，它是没有什么分别的。第三个是无差别心光，是指的所有的事事物物是我们自心显了的啊，这些事事物都是我们自心变化啊。
赵老师兄，请看看。
老师好，师兄好。我就是您讲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这几天这个状态和您讲的内容有点像。就是我现在就看啥就没感觉啊，就是也没有可以断的东西，因为根本就没有东西能拿来断掉的。就是看啥都一样，然后要是有什么时候我感觉那个东西和我有分离了，产生对立面了，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了，那这时候我就会知道哦，怎么变成俩了，不是对，就变成俩了，然后就马上我就又合上了，合上就又啥都没有了，就穿过去了，就反正没什么短的东西，一直就这个状态。
本来就应该这样啊，说不定啥时候糊涂了，对劲起心动念了，又觉得有事了。
哎，对，就是一堆劲了，有什么有，只要有一个劲可以对上，能对上那就不对了。就是没有能对上的，就都一个面儿就。一直就这样，就一个面，没有两个面。
就刚才说了嘛，是吧？上面说了，对吧？
对对对，我
目前历历，就是眼前有，就是无形无相嘛。
对，
了然如空，就是这样的。
对，就是这样的，该干嘛干嘛，干了跟没干一样。整天，反正知道自己还活着呢，该干嘛干嘛。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以前话多，现在没什么可说的。
不说。
好，我就觉得挺像的，我说完了，老师，我下了。
好的，师兄。前后发生了变化。
太大了，打完七打九，天天跟着。
对。东西越来越少了，现在就。李师兄请开麦。
老师好。我是带我那个爸爸来，我想问一下啊。因为目前他碰到了一点困扰，跟他那个修心中心法了，就感觉有一点那个有点麻烦了。他就是修了那个100多的那个六字大明咒以后嘛，灌了顶以后就修那个心中心，现在是100多座了。然后他就这个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一点一点，就是估计气脉是通了啊， 然后一吸就是从尾闾到那个头顶，一呼就是从头顶到那个。
这个谁教他的呀？
没教过，他是这个是呢，我那是有点懂，但是他是从来一点都不懂，什么丹田啊，什么气脉啊，
这个你最好不要跟他讲。
哦，我不没跟他讲过，没有跟他讲，是他自然而然，我自己都小周天都没有通，都也没这个东西也没练过，他根本就不懂，然后他自然就这样就通了。刚开始的时候就背脊呢有点难受啊，然后就感觉这个气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嘛就
都说气啊，你们是咋回事啊？
然后他就是在循环，循环的话就是
你这些套我不懂。
然后我就说那个好了，他就是那个丹田就是热，就是反正就是热的晚上睡不着觉，就是很烫，像他就他说那开水一样的烫，就是烫的痛。
对啊，你们说这套我都不懂，这是哪来的叫法？气功界的吧？
没有，他没，我们也没练过气功，就是持咒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的话他觉得很烦恼，晚上嘛就睡不着觉。然后的话他今天跟我讲嘛，就是烫，他说烫的痛，然后就只要鼻孔对到哪里就想到哪里，哪里就发热，大片大片的发热，就是烫烫烫的难受，就是特别是持咒的时候这个就更加的就是明显。然后就我想问问老师这个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对他
一开始他肯定是看了别样的书
啊，没有，
我都没见过元音老人有这样的开示
啊，没有没有，他就是没有，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气功，他就是也没有练过，就是以前嘛啊，就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就是很多年前嘛，我跟他说你念念阿弥陀佛挺好的，然后他就晚上就睡觉的时候就念，然后念着念着就肚子就发烫了，很烫很烫。
你们本来就是这样嘛，对不对？那时候就这样，你也没有找一个师傅。
是的，然后他就也有点怕，就是阿弥陀佛也不念了。后来的话就是现在我觉得心中心挺好的，然后灌了顶以后，然后就持咒，然后就也是这样。这个反正就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烫。就是
听到了。
就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
他要是害怕呀什么，他可以不修呀。
但是现在他是劲头是挺大的，觉得这个挺好的，然后他是想修。
他应该不着相，应该我们都说遇到了初一开始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都是不理他，哪有热不热呀、啊？管他呢。如果他意念他加重，就说哎呦这么热，哎呀就是热，你看他就加重这个念头，就是这个心理作用，他就会感觉到啊更热。你看看，有就是他自己起心动念，我们是说遇到各种的冷啊热呀、啊、痒啊滑呀、啊、都不理他啊。你首先这样的知见要有。前两天我们还遇到别的师兄弟也有类似的，跟他一讲他懂啊，然后再打坐他就没有这种现象嘛。就或者是逐渐逐渐不理他，他就没了嘛。他现在就是一直在理他。
那对他可能是有了这个现象以后就一直就是执着在这里头了，我感觉。然后就可能越理越不行。然后呢对那个就是一些佛学的一些知识啊什么可能也是一知半解，也不太就书在看，但是可能不理解，然后可能就是然后就有点执着，我感觉还是需要多看经义，多看这个祖师的开示。
祖师说了，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应该不睬他，管他热不热，我看你能热到什么程度。
对，
他就算了嘛。你一说哎呦这么热呀、啊，哎呀太热了，又像原来一样特别热，那你加重了、你加重感受啊，你动心啊。
是的是的，我也是感觉这样。他我爸爸现在就是早上三点到五点就两个小时的那个心中心打坐持咒， 然后下午嘛就是差不多12点到1点一个小时啊，本来也是两个小时念往生广咒，但就一打坐嘛就觉得特别热啊啥的，就然后往生广咒减到那个一个小时，就是12点到1点，每天就这么做，他是非常认真。
哎，我还问他，我知道，我还想问他，对这种，就是说他觉得这热的是非常难受吗？
是开水烫一样的，现在就是肚子跟后背就是好像穿透一样的，就是就有开水，就热的他烫的他痛，就是有痛感了已经。这样。还有没有就是晚上嘛，就是比如说那个气要循环啊，他就只要一呼一吸他就会循环，或者说就会烫啊什么的，现在也就是说就想到哪里就哪里就会烫，然后就晚上就睡不着。
就是这心念吧，心的做。哎呀。
对，只要想到哪里就会发烫。
嗯。
然后就晚上就睡不着觉，其他倒还好。就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嘛，就
很苦恼了。
对，非常苦恼，就是睡不着就苦恼。其他倒也还好。
那我知道啊，他已经很烦恼了，他又不舍得不修，他又不甘心。
对，他一定要修，他觉得这事情年纪这么大了一定要修。就了生死那个，这个觉得是这个事情最大了，已经70多了，就再不修就没时间了。然后他就每天就是做两个小时嘛，他也是能做的，然后就也是可以那个坐下来，然后一直就这么在做。
这个事儿明天再问问，哪一天再问问齐老师。
好的，
好吧。
行，我爸爸了，他意志了就是非常坚定的，自己他也是做木匠的嘛，然后的话就是各方面他意志都是比较坚定，比如说一点点小痛小楚的，估计也不会跟我讲，就刚开始的时候嘛，就是呢，刚刚就还没到100座的时候，然后他说哎挺好的，各方面都挺好的，有一次他还跟我讲，他说坐着坐着。就感觉一下子时间很快，两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说啊，这做的还挺舒服的啊，就这么跟我讲了一次，然后这种境界就又没了，然后他就不跟我说了，他说这种境界，他说我知道就好了，不要说出来，一说出来就没了，就失掉了，然后的话就失掉以后就，他说这个持咒就感觉有点那个就是实打实的，时间就过得很慢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么样子的。然后他现在很少跟我讲，然后他说我无论有什么事情我都在持咒死心塌地就行了，就不要跟我说，就这么回事情，但最近感觉这事情就烫的难受烫的痛了，他就跟我讲出来了，然后今天下午跟我说了说。
我也是说他心里边内心里边果真认为那个是热的果真是认为是烫的烫的痛啊什么。他果真认为是这样的，
对，
他要认识了，他可能感受也是真，他自己感受也是真实的。
对对，其实身体都是假的空的，就不要去踩它。
那是下坐还热不热？
啊？
下坐了以后还热不热？
下坐的时候，只要心，反正就想到哪里就会是发热的。就打坐的时候呢，是尤其严重，然后下坐以后有时候忘记了。就忘记了，有时候没有忘记嘛，就是反正呼吸就是到鼻孔对着哪里，呼吸到哪里就发烫，就整片的烫起来了，就这么个情况。
就是他一直起心动念，
是的，那我明天再跟他讲一讲。
讲一讲。
反正都
假的。
假的，对。
就是这些做功夫，他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功夫。
对。
如果一旦起个心念的时候，他认识死了，他就会有相应的那个相出现。他能不能让他放生这件事儿，明天就不烫了，你获得暗示吧。
对，我就是我觉得感觉他是不是做的时候太僵硬了，没放松啊什么的。身体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我感觉明天我再跟他聊一下，因为最近他很少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觉得就不用说出来就不好。就这样。 明天我再跟他聊聊看。
聊聊看。
嗯。好的，最近我看就今天跟我讲，好像也有点情绪上面有点那个，好像不耐烦，也不愿意多跟我讲，呵呵，就这样。
劝他不修还不行，
那不行，一定要修。
那你就别在乎。那就
他那个时候就两个小时嘛，就那时候背也不好，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的，也是特别难受嘛，啊，五脏六腑特别难受那时候，然后他就譬如死掉了，就反正这么大年纪又没事啊，就这么坚持过来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就他修那个六字大明咒的时候，那一百座嘛，这个本来他那个以前做木匠的时候就从楼上摔下来过。把这个脊椎呢就摔坏了，就脱开的，就看一看不好，然后就打六字大明咒一百座这个做好以后好了，就后面就被击了，就自然就愈合了就好了，这给他很大的一个信心。
嗯，
那就反正本来的做很难受，现在做两个小时他觉得诶那时候也很轻松，他不难受。这个他说福利加持，这个真不可思议。然后就还有一个嘛，就是反正也是身上也是有点那个有点小病痛的啊。然后的话就心中心做了以后就也好了。这两点对他来讲就是非常有信心。然后就再苦再难，他说这个一定要做下去啊。反正签做他说一定要满。然后现在嘛就又加了一个往生广咒，年纪大了嘛，他说就下午一个小时往生广咒。早上嘛两个小时心中心雷打不动的，每天都是这么安排好的。
那既然是这样，我想的一定是幻想，因为前两天有一个师兄弟，他理上都是很清晰的啊，理上是没问题的，也知道不着相，但是一旦他起念的时候，比如说那个痛他就加重了，他感觉他痛到不能自制，就忍受不了，或者是痛，或者是痒，或者是冷，或者是热，就他们那个心力，他那个起念的那个相应的那个反应的那个感受啊，跟着就来了。他因为他能不能对方得告诉他。
对，像我老爸的话，我觉得这个毅力方面，我觉得是欠缺，毕竟年纪大了。
不是，记忆力不会欠缺吧，老人家。
不是，毅力是有，就是我说了这个佛法的那些道理呢，
不是不跟他讲理，不讲理，就是那都是虚幻的嘛，虚假的，没有真痛，你都告诉他没有真的在那么热，不是那回事。
对，下午嘛他没事的时候就反正也拿着祖师的诗嘛，老人的书都一直在看。然后也一直在学，主要也是年纪大了嘛。
你能不能把关键的地方告诉他？你描述的我都听到了。
好的。我明天再跟他聊一下。
那些都是虚幻的，他可能不太知道这个事。
对对，不太知道，然后执着这个气是真有，真痛，真烫。
哦，对对对对对。
好的，那我明天再跟他说一下，谢谢老师啊。好。
我人果能于一切事缘上无相无备无取无舍，应付欲如纵夺自在，则喜笑怒骂无不是神通妙用，行住坐卧皆是海印放光，盖所谓神者，凡所施为皆是真心，神光启用一切景象，既由他现起一切事功，又无不由一完成，所谓通者，无阻无碍，无滞无色，即于世境上无憎无爱，无喜无忧，果如是，则身心轻快，超脱尘累，非心非佛，饥来吃饭，困来打眠，还用修个什么？怎奈众生眼光不瞥地，不是去景逐物，着相持求，便是妄想重重，情见深厚，故累他诸佛背过，初兴于世，唠唠叨叨，说长道短， 和泥河水，尾身落草，以致预备云门，一棒打杀喂狗吃，而除天下太平。但诸佛悲心痛切，不怕背黑锅，不为打杀，还是浩浩而来，为众生布施头目骨髓，从无开口处全说十二分教，向无下手处建立八万四千法门，亦不过欲五人觉醒迷梦，救路还家，恢复本来面目而已，其用心亦良苦矣。老师您请。
那刚才上边说了，刚才上边说了，这个临济祖师说了，三种光，说一念清净心光，一念无分别心光，一念无差别心光啊。说了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任何人的见处都是与释迦不别啊。就是说，如果认识了上边的那个，是吧？法包化三身，你这个见处与释迦不别啊，还告诉我们，我们日常动用，你欠少了什么呢？你都是在自信放光吗？都是在，在这个我在这个起妙用吗？啊，甚至说这个六根的作用，未成间歇，六根。正是我们那个什么呀，来闲聊我们的这个自信的作用嘛啊，这个未成间歇，这个你怀疑什么呀，对不对？行住坐卧见闻觉知，这个通通的都是我们自信的作用，这个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知你晓得了，这个不是佛又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个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每个人我人果能遇一切四缘上，我们遇到我们能遇一切四缘上，遇到一切四的时候，不起向背之念，不起取舍之心，对吧？就是无向无背。无相无背指的就是没有迎合，没有背弃，也就是没有两边啊，无面对也无背向啊，没有两边啊，也没有取舍，取舍还是两边。这样子如果说无相背无取舍，应付欲如啊，众多自在。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与一切四缘上不起取舍之心呢，不起向背之心之念，能这样子应付自如，从容的应似毫不费力啊，这个就是这个欲道相合啊。众多自在是指的收放自在啊，我也能彻底放舍一切，甚至到放任，对不对？放到什么程度？能够任啊，能够再放手都不离我们的自心嘛？能够遇四字物上透嘛？能够顺逆无拘嘛？这个不就是放嘛？能遇一切世上历练的不起这个向背啊取舍自心嘛？啊，这个就是。能够彻底放，也不离我们的本性，能够收，就是能收拾，能收回，能就是我没有事的时候，我也是寂然不动啊，也是自在啊，对不对？收放自在，这喜笑怒骂，无不是神通妙用，这就告诉你啊，这个喜笑怒骂，能喜笑怒骂的，就是我们本心，正在喜笑怒骂的时候，心不纯。一念取舍啊，不在这儿做文章啊，无不是神通妙用，行住坐卧皆是海印放光，这个就是应该是告诉我们大摇大摆大休息。因为当然你一定是上边说本来如是嘛， 本然如是啊，他一定是这样子。遇任何事上啊，他都能这样子，收放自如。这个无取无舍，无着无穷，他就这样，对吧？皆是含义梵光，盖所谓神者，凡所思维，皆是真心。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所说的那个实神，一切作为过去，我们认为失神不认识本性嘛，过去我们说的那些认为是实神做事，以及我们一切日常动用作为，现在我们认识本性了，都是知道它都是真心，对吧？神光启用一切景象，即由它现起，一切事功无不由一完成。这就告诉我们那彻透真心啊，放舍一切啊，本质现成啊，对吧？它就是这样吗？你这个神光启用就是我们的自心啊，自性的它本有的这个妙用啊，这个能起的这个妙用啊，能对一切景象那个时候都不会有一丝丝的挂碍疑惑啊，直到这个景象妙用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啊，这个就是彻底了无自信啊。所谓通者无阻碍，无滞无塞，即依四境上无正无碍，无喜无忧。你看看，正爱之心已经完全泯灭了，心喜心厌之心也了不可得了。他就说了这个意思啊，这个就叫做通，无所障碍，无正爱，无正无碍，无喜无忧，这个叫做通啊。与一切事上，他都能这样自在无碍嘛，这个就是通达。果如是，则身心轻快。如果能这样的话，你身心必定是轻快，甚至你在真正的能够像上边说的那样，身心融融啊，就是说那个身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什么？就是无心啊，他就是这样的，当然是勤快呀。你不着他的时候，就刚才像我们刚才那个四兄弟说的，他父亲那个一定是起了一念了啊，在这个地方做文章，他就大费周章，他就这样相应的像，他就觉得非常真实。如果是不起这样的是吧心念，也不讨厌他，也不喜欢他，也不起二就是对相对待的这样的念啊，你想想他那个身心都不可得呀。他不是说个轻快，我觉得还不能完全那个是吧描述，有时候就跟那没有他无形无相嘛，对吧？他是这样子吧，超脱尘类嘛，就是好像没有嘛，是吧？没有这样的类害嘛，非心非佛，饥来吃饭，困来打眠，还用修个什么啊？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能够放舍身心，真的能认识本心了，它自然就是这个样啊。再看这个下边啊，怎奈众生眼光不撇地，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如果眼光一看地的时候没有时间，对不对？只要眼往这一看，直接就看到地了，这个比喻神速，我们的眼光啊非常神速，都不能用神速比，实际上你这个眼光啪一下，你扫过来的时候，那个镜像就在你眼，就在你眼前嘛，对不对？就这么快，没有时间，就比喻很快啊。就怎奈众生眼光不撇地，不撇地就是说他不星星这样，不迅速呀，他在那着相冥顽不灵啊，他是这样的，他是众生不知道上边放舍身心，认识我们的本心， 能够自在，他不知道，就是说这个众生很可悲啊，很可怜啊，这个众生眼光不协定，不能信守，不能认识我们本来啊，那这些众生不是去景诸物，住相痴求，便是妄想重重，情见深厚，你看看，果真是这样吗？见一切镜像，就是紧紧的追逐而不放弃，你看还要加倍呢，还怎么样，你想想，对一件比对一件物品啊，他要看出点意思，甚至一块石头，比如说吧，原来师父上师我记得也讲过，比如说一块石头，如果他给他定义什么加工的，有给他了一个艺术家的那种概念，你看他就会平常的一块石头他都能够怎么样看出意思来，而且还嫌这个劲儿不够，还要再就是挖空心思的想嘛，这么说取景嘛，对这个景也是一样的呀，我们大家都一样嘛，对好的哎呀那个心里边念流连完就是念念不忘嘛，就是那样的嘛，足物也是这样的嘛，对吧，为什么足相此求，就是不认识本来嘛，而最后边就是便是妄想重重，这个妄想重重就搁到心里挥之不去了，这个就哎呀达不到自己期待的那种那种去景逐物的那个心劲啊，他都不信，他心里边就不会放舍，不会放下，达到了他还要更加的对这个东西重新定义啊，给他反正就是说我们这个妄想心会制造种种的让我们产生欲望的那种心嘛，所以说越是这样，你看这个妄想搁到心里，他别说去掉了，他要坚持，对吧？他要坚固他的妄想，坚持他这个，那你看清见深厚，就对那个你不管的是什么物，对那个产生了清见，然后再继续加深。再继续造作，再继续的更加的执着，更加牢固的那个就是这样子啊，故累他诸佛背过，粗心意思唠唠叨叨，说长道短，哎呀，就说就正因为众生是这样不知回头，而且还更加加深加重这样的情执情见，是吧，顽固不化，他死死的抱着，而且还觉得不够味儿嘛，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诸佛菩萨，他出心意思他只能这样啊，一遍一遍的告诉你，一遍一遍告诉你，他众生都不信嘛，说长道短，河泥河水尾生落草，那不稀啊，那没办法啊，跟众生在一起滚嘛，有时候还不惜就跟你像同伴一样，对吧？还跟你就是你别说我要度一个富人，那我必须有富人的这种资质，我自己必须知道他的那个心呐、啊，你跟他才能打成一道，他才能你说到他心里，他才会服呀，对吧？和泥和水嘛，这样子微生落潮，不惜回生落潮呀，没办法啊。那所以那些大菩萨他就说，你就像地藏菩萨一样的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不成佛，对吧？他就跟一块在地狱里这么滚，那不就是一样吗？对不对？观音菩萨也是，道家慈航也是这样吗？对吧？以自欲被云门一棒打杀喂狗吃而图天下太平，想这样啊，是不是想像云门一棒打杀，把他的这个 这个妄想执着彻底打掉，对吧？让他心安。再一个就是那些大善知识，他就是这么做的啊。你看看那德三棒啊，什么林基鹤呀、啊，他都是啊，都是为了打掉你的那个妄想执着啊。你要但诸佛悲心痛切，不怕背黑锅，不畏打杀，寒死浩浩而来，为众生布施头目骨髓。你看，佛用尽了，就是佛说尽了，就是84000种众生的心的那个病啊，那个对治的法呀，都说尽了。嗯，这些大祖师们也是这样嘛，对吧？甚至为众生布施头目骨髓，就是说，能够哪一点能够触动你众生，能够让你的这个解脱种子能够怎么样？能够成熟，能够就是有这个众生有各种各类的那个缘呐、啊，是吧？嗯，你这个大菩萨祝福，就是甚至不施头目骨髓，就是他的心血不惜他自己一腔的心血，是吧？那从无开口处全说12分教，没办法啊。各类人都有各类人的对治的法门，佛就是应机施教啊。那释迦佛所说的一切言教，即3藏12部。这个3藏12部，它是以内容和形式分成的12类，这个就是12分教。为什么说12分教啊？那从这个教理上能够让我们树立正见，了解佛法，了解佛法的心髓。如果是佛之子，那不就很简单了吗？那个方法不是很快吗？那肯定有很多人都不适应嘛，不适合嘛，那只好全说12分教，就这样吧。说的这些应该是适应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星球上的众生的根性的啊。向无下手处建立84000法门，亦我人悟人觉醒迷梦，救路还家，恢复本来面目而已，其用心亦良苦也啊。这个就我们看圆老人的这个很容易懂了啊。
假如五人经此详明叙述还是咬不准，不敢肯定自心即佛，甚或不解穿衣吃饭便是神通妙用，令着神奇玄妙者，非但要勤苦念佛参禅，还要更好潜修密法，以资从定开慧，器物本来，方能进而保任除习，归家稳坐，了脱生死。切不可盲目的齿谈无修无德无正，而致贻误终身，殃及后世，更不要畏难不前，坐失良机。所谓神通变化，实亦寻常，以系本性所具之妙用，非从外来，只以平常为妄想所障而不显，即一旦妄尽显发，以少见故而多怪，以为神妙不可测，其实人人本具，人人都能，犹如穿衣吃饭一样，人人都会，有何奇特？古德谓堕入三恶道，即是堕入四圣，十法界同是一样神通变化，有何可贵？有何奇怪？而且一着稀奇古怪，即入魔道，是又不可不慎也。老师您请。
我们来看啊，再往下说，假如五人经此详明叙述，凡是咬不准，不敢肯定自心是佛，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儿，扪心自问。上师说了，这一本小册子，这一本略论明心见性，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的 整个佛教里面的心髓啊，以及修正，以及保任，以及勤用啊，还有现在我们说的结语啊，这个如果你对于上师讲的那个五条还没有，就是说自心不相应啊，应该我觉得应该按照祖师开始。不要参考其他的门派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出个主意，误认为什么样的是个捷径，或者是就是自己给自己制造那个迂回的路、扭曲的路啊、你就按照上师说的去做。如果你不理解，你可以跟这些老师兄啊做一个沟通，参究明白了，下手就是这么做。每个人都可以达得到啊。我们下面再说啊。你不敢肯定自心是佛，甚或不解穿衣吃饭便是神通妙用，令住神奇玄妙者，非但要勤苦念佛参禅，还要更好谦修密法，以资从定开会。你戒尺啊，入定开会啊，器物本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心啊，一提到了，哎呀，那个神通变化呀、或者是异能，或者是其他高妙的说法，对吧？他都会动心啊，比如说。入定功夫有多么高深，对吧？还有很多呀，谁又有什么样的什么呀异能啊啊，甚至他找的那个甚至都是附体，他也不知道，就是被那个假象蒙蔽了，着了神奇之相啊，其不然，其实不是这样，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信。认识我们的心，能够刚才上面说了，没有杂染，无有取舍，无有取舍，就是我们分别，就是说我们逆境的时候不起分别取舍之念，不上当。哎呀，它是虚幻的，不上当啊，这个，那你就知道了，你已经。就是离开了，就是着这个神奇玄妙的心啊，离开这个，从异类中行，从神奇玄妙上这个地方下手，很糟糕的，说的不好听了，可能就走到邪路上去了啊，就是我们知道，能穿衣吃饭的，能手能提的，眼能见的，这个本就是我们自信的妙用。那如果你还存有这样的心啊，那你就要勤苦念佛参禅了，先修密法，用你这样的念佛参禅修密，用这样的作为我们入定开会契入本来的资本嘛，这样子再进一步能保任出席，才能归家稳坐了脱生死，切不可盲目的赤谈。这个赤谈我看了一下，就是对佛法的上面，不管上面谈神通也好，谈功夫也好，谈等等的玄妙也好，谈这个甚至谈这个只是谈教理不用功，这样子大谈阔论。对吧，不切实际，就是说不在心地上用功呀，你这个不是很糟糕吗？或者上师说的意思还甚至更厉害的，就是说谈什么呀，盲目的赤谈，无修无德无正，而质疑无终身，殃及后世，你看看很可怕。这个无修无德无正，我们再说一遍，一是 正德我们的本性，它本体就是无修无德无种。再一个是道家人语，道家人习气除尽，本就无修无德无种，它是不一样的。你前面这个能够悟得我们的心本来如是，说一说谈不到修，对吧？也本来如是，他也谈不到德呀，他本来就这样啊，也谈不到正。你修正之前他也这样，他也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只不过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吗？你现在醒悟了吗？你知道我们的本体它就是无修无德无正，但是你只是狂谈无修无德无正，你不切实际，就是你欲静，你仍然是像那个祖师说的粘着，是吧？取舍啊、在这地方做文章作为等等，那不是自己耽误自己吗？也不保任，那你就不是狂了吗？那肯定不行啊。后者是道家人语嘛，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说前者。如果你认为你无修无德无正，不知道我们的本性本然如此，但是我们仍然有习气，一定是悟后要有真修这一段历程吧。而且上师说这个可比我们见性费的时间可能更长，保任要七返人天，要三返人天，要等等，要一样的绵密的做功夫才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耽误你自己的终身，你殃及后世啊！更不要畏难不前，坐视良机。刚上回我们说，如果你畏难不前，那你就停到这儿了，对不对？你就不做保任功夫了，那可是慢多了，对吧？你这个畏难不前本来就是下堕呀。你不上上升进，你本来停止不前，你这个不就是下堕吗？趋于下级这个众生啊，对吧？你坐思良机，说你现在认识本来，你还能不保任吗？你还能不历练我们自心吗？你今生已经到这个火候了，你还不绵绵保任，你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么重要。所以上师说，哎呀，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不是坐思良机吗？是吧？还畏难不前，你那个妄念起了，你还不赶快令我们的真心现前，你这不是坐思良机吗？对不对？所谓神通变化啊，思意寻常，那平常事啊。神通变化也是我们本性里本有的呀，是不是？以系本性所具之妙用，不非从外来，自以平常为妄想所障而不显。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自性能生万法吗？具一切妙用吗？是不是？它本来是清净的嘛，只要我们能歇下来，绵密保护，这些神通不是本自具足的吗？你看看，今一旦妄尽显发，就我们的习气出尽，它自然显发，以少见故而多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本性本有的那个大神通大妙用，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为什么少见多怪的？它都本里的人人都是这样啊，跟佛是一样的呀，这个大妙用就是我们就是要下决心，令我们真心时常不走着，就是我令我们的心时常不走着，和道相契。你如果说这个神通一旦显发了，你又着相了，是不是？那你不是你那个本心已失了吗？失去了吗？再什么样的你觉得这个神奇之事，它也是平常心啊，也是平常啊，你认为神奇，它本来就是我们本心就是具足的呀。而且上师说，哎呀，以为就说你见得少，你才会觉得很奇怪啊，很神奇啊。师兄弟们可能初的学佛都有这种， 以字以后的可能是功夫所致啊，就是保任功夫所致啊。一旦有些，我觉得是有，就说你，比如说你那个心的那个灵妙的程度比以前快了很多，你不觉得神奇啊？你不觉得它神妙呀、啊？是不是？如只是认识了，就是说决定不移了，认识我们这个本心，对吧？不移，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不会出这什么什么事儿啊？我的就是说不会得少为主，也不会这认为这是什么呀？那个什么呀？少见多怪，也不会这样子想啊。以为神妙不可测，就是你本来就这样的，你还以为你见了这一点点自信光，起了这点点神用，你就觉得哎呀这可了不得了啊，是不是？其实人人本具，人人都能，犹如穿衣吃饭一样，人人都会，有何奇特？你看告诉我们了，古德未堕入三恶道，即是堕入四圣，十法界同是一样，神通变化，有何可贵？有何奇怪？如果说你看看我们像古大德一样的，在三恶道里边，在四圣道里边，在十法界里边，各具的所有的神变是吧？神通啊、变化，就是日常动用，都是如如不动。你认为三恶道很痛苦，那地藏菩萨不是这样的。释迦牟尼在我们这个，就是他认为这是他的净土呀。我们在这你认为是五浊恶世，对吧？他这个心，古德之心，佛心，菩萨之心，三恶道四圣还有十法界，他都一样啊，因为他平常啊，对不对？都是他那个清净心本。在视线，在利益大众，是不是？在他那儿，我觉得是一样的呀。嗯，就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堕入三恶道，即是堕入四圣，十法界同时一样是能掉，有什么分别啊？在他那儿没有，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啊啊！我觉得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就是说。原来比如说我们这功夫差得太远了，就是心地功夫差太远。比如原来我们遇到一些逆境，心里边就很难过呀，好像很倒霉，怨恨这个事情让我遇到了这么烦，对不对？还有我们遇到的过去认为很好的一种事儿，很利益自己的这样的事儿啊，那你现在那个心境就不一样了。过去认为好坏那分明的很了，现在不是啊，现在不一样了。遇到很多的事儿你都能过得去，比如说逆境，过去过不去的现在能过去。过去遇到顺境的时候，那个心里边那种是好像得到了满足，那种是吧，那个欲望得了满足。你现在跟那个感受它就不一样了，对吧？你心里边，如果我们知道它本来是空不可得的，做完这件事儿，就是连那个影都没了，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吧？你连那个原来好坏的那个影子你都找不到了，那这个就是你能领会我们古大德他为什么三恶道四圣十法界它都一样，不奇怪，有何奇怪？而且一柱稀奇古怪，即入魔道，似又不可不慎也。啊，你小心，你起这样的心，稀奇古怪，啊，你就是着相啊。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们说来都很轻巧呀，对吧？做到这儿，我们的心历练到这个程度，那确实要下一番功夫啊。首先应该是先认识我们本来， 先断我们的出网，然后也不能把那个信念压死啊，然后就是能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认识我们的本心，能够不着相，再保任，一定能到这儿。
张师兄，他问老师，中阴身见到的大光明是指妄念断出的灵之星光，还是真有光明可见？
这是有光明啊。
嗯，
是有光明，在这个死位中有，法性中有，以及轮回中有，都会有自信光明啊，放大光明。嗯，不是那个宗友里边说和那个大光明合上去，三天半到四天的时候就是法身成就了吗？如果说在后边的第五天到后边的延续的十四天里边有光明放光合上去，就是报身成就吗？就这么说吗？甚至就是有真是有大福报的，就是不用修行也能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靠这个有这个福报嘛，遇到有人给他引导啊导引啊，他能合上去，那也就是成功了嘛。宗阴身呢就成第二期了，就是说那个法性中有开始。
后面还有一问，和光明合上去和打坐中妄念顿断时的任起一样吗？
一样一样，一样，绝对一样。所以说我们活着能够明心见性已经熟识了，在去世的时候如果还有中阴身那个阶段的话，遇到大光明合上去，和我们原来活着的时候能所生亡自信光明朗然而现的那个时候是一样的，合上去认识他
啊。听明白了魏老师，但是咱们那个打坐的时候妄念顿断的时候它没有相也没有光明
星光，我就说妄念断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说的意思？
对，
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断灭。
对，不断灭，有个寥寥灵芝在，但是没有光明。
那个我们说星光寥寥分明不是星光吗？
但是中阴身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真见到的大光明是吧？
有大光明，有的师兄弟也可能就是能所伤亡的时候那个就是说自信光明，说的是这个，都是说的自信光明。
啊，好的，魏老师，谢谢您。
所以说很珍贵，就说很重要，我们活着能够认清我们的本性很重要。到这个中阴阶段，或者说中阴身没有升起的那个阶段，我们就能够法身成就，不用人家来引导你，因为你活的时候你就知道嘛。